会啊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圣经上面我们没有逐句的去读，但是呢大家啊有很多的背景我们都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哈。那这张图呢是在是哥林多，我们知道保罗在最后第二次旅行步道是结束在哥林多，那这是他第一次到哥林多，哥林多这是一个哥林多的运河，那19挖了很多年，最后19世纪才完工。那哥林多城呢，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啊，如果我们有去欧洲旅行的话，通常可能都会到那个地方啊，它有很多的遗址啊，在那里边呢，我们知道保罗啊在那里边他停留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在圣经上边我们也知道有在后边罗马书之后就是哥林多前书一，哥林多的一二是前书后书，但是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知道保罗至少写了四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那第一封没有说在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也没有，所以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对于保罗是一个非常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工厂。那在这里边呢，18章我们看到呢保罗在这里边停留了18个月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里边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呢，他不仅仅是建立了教会，也在牧养这个教会，而且他的心一直是牵挂着那个教会。因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所处的位置是交通的重要的一个汇合口，那既有通向南面的和北面的公路啊，同时呢又有两个很好的一个港口。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只要有港口，我们中国也是，凡是沿海地区包括欧洲大家也知道，凡是沿海地区一定是先发展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陆路，都是靠海路来交通，所以贸易和各个方面都是通过海路，所以沿海地区是很发达。那同时也是一个问题，凡是很发达的地方一定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它是既是商业中心又是一个军事城市啊，贸易基地，但是呢也同时呢蔓延着各样子的罪行啊。在希腊用语当中，哥林多渣滓形容是最腐败的现状，那大家如果要查英文的古英文，哥林多人是指的是败坏的意思。那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书信当中呢，列举了很多罪。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要参加过基要真理的话，通常有几个地方记载，当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圣经当中有几处，包括罗马书，那哥林多前书6章9-11节列举了很多的罪行，就是能够行出来的那个罪行。所以那个城市的人们是放纵情欲、酗酒、性交易，或者是肉体的享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就是那个年代哥林多那个城市所面临的那种的外部环境。但是因为保罗他离开雅典之后就来到了哥林多，那我们也看到呢，那个时候希拉和他的提摩太他的两个同工是从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到了这个跟这个哥林多跟保罗来会合。那神同时很重要的在哥林多为保罗预备了一对很重要的同工，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两个人物在多次的提到，他们尽管不是使徒，但是他们是靠着跟保罗有一样的职业，是干什么？支帐篷的。所以他们靠着他们支帐篷来资助保罗和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当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去资助，这圣经上边其他的书信记载。所以说那这两个，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从 罗马，就是罗马当时因为是迷路啊，不是迷路，罗马的那个格老丢下了一道命令，说是让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开罗马。那他们是离开罗马城，然后呢新近从意大利搬到了格林多。那这个时候保罗也来到了这里边，我们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而是神主宰的权柄和其中的安排，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同工，彼此成为祝福。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他们依然是出污泥而不染，使神的仆人心得到了安慰和鼓励。那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联想到我们今天从各个地方能够来到瀑布，来到这个教会，绝对不是偶然啊！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朋友，真是从应该说是从世界各地，因为有的从我们中国过来，有的是在加拿大的各个地方，我们一同来到这个瀑布。通常在瀑布住了20多年的人都会经常说这是一个小地方哈，是一个小教会，但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能够我们在一起来同工，我们一起来服侍神，绝对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美意，同样的是让我们彼此成为祝福。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的18章，他讲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结束了第二次的旅行步道。那在那里边我们看到呢，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了第三次的旅行步道。所以其中呢插入了另一个早期教会非常重要的传道人他叫亚波罗。那亚波罗是从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整个今天的内容是 cover 到18章一直到19章的第10节这整个一大段内容我们分3部分，一部分是靠主来刚强壮胆，另外一个我们来看靠主怎样子的拓展神的国，怎么样子是靠着启示来教训人。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靠主来刚强壮胆。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3节里边，保罗回忆他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那个城市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惊战。那到底我们看到保罗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在18章一开始告诉我们，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边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两个同工也从马其顿来到了哥林多。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呢，一切呢就跟之前一如既往，保罗每到一处他首先是去犹太人的会堂，这是他犹太人的情怀。那但是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那他就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也会像之前一样，像13章也曾经记载的哈，要把那个当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衣服脱下来抖抖就表明这个你跟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离开。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他并没有离开很远，他在那个犹太会堂的隔壁，就是来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边来继续的来传，向外邦人传福音。同时圣经上边记载我告诉我们说，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人都信了主。那当然管会堂的人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方面向外邦人传福音，一方面至于他的犹太的同胞，他并没有拒绝，他没有关门，而是在非常执着地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说犹太人在这个哥林多，那么犹太人的仍然有得救的，那同时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也就相信了。那在 在但是在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夜间在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为什么在这里边加了穿插了这一段，那我相信主是为了兼顾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的工作。主耶稣在这里边说的话呢，我们看到是不是觉得很熟悉？那在旧约，当这个异象，就是领受异象的一些先知啊，包括一些啊君王也好，那我们都发现，神通常是来安慰那个啊在这个软弱中的人，说你不要怕。那这个时候是刚刚好是这些啊我们的属灵前辈他们最软弱的时候。所以说不要怕，现在神向保罗来告诉他，你不要怕，尽管大胆的去讲，有主和你同在，没有人能够加害给你，因为在这个城里边有我自己的百姓，需要你去把他们带回到主的羊圈当中，带回到神家。所以神叫保罗在这个非常啊，就是这个非常充满罪恶的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但是呢他有很多来自于各个方面的诱惑和逼迫，但是神仍然为他的名留存了他的名在里边，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把他们传福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借着这样子的意象让保罗坚固保罗，让他要靠着主的手来刚强壮胆度过那个最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同样是人，他的属灵生命是在主亲自一天一天的带领下边是慢慢的成长，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他，主耶稣亲要为他负责，这就是啊我的老师大卫啊傅大卫牧师曾经说的一句话，一直激励我。他说：“神说话，神负责；人说话，人不负责。”所以他说：“你们每一次的服事，每一项事工，如果是神说话，你就大胆的去做，因为他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规划自己想的要小心，因为人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个是神既然说了话，呼召了保罗，神就把他一路的带到底。所以说在哥林多我们看到神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神给他异象坚固他。那我们的主大家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不是一直在稳行高处，我们一定是有高有低，有死因的幽谷，也有属灵的得胜，但是主是最了解我们的，他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出那死因的幽谷，带出那个属灵的软弱，让我们继续的螺旋式的上升。那我自己呢在这方面有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经历啊！记得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刚刚有微信，我其实一直拒绝那微信，但是我发现微信非常好，可以发信息出去，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限制，那我就每天的早上起来就发那个荒漠甘泉，在我们有一个灵修的小群里边发了一年的时间，到了12月份从来没有人回应过说阿们，或者是回应说哇今天的信息怎么样，没有，就真的是你就发出去了就发出去了就没有回应。到了12月快圣诞节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边也很软弱，我就觉得做能够每天早上我起来就发这个东西，你们哪怕有一点点的回应也好哈，真的没有，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哎呀 这个也很软弱，也开始该圣诞节了哈，我也要放一下假了。所以两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12月26号，然后当我打开那 iPad 的时候，然后首先进入的一条信息就是有一个小姐妹，她说：“阿姨，你还好吗？”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坐在那个床上边看那信息，我当时眼泪就下来。我知道神他是借着这一个小小的姐妹，她当时是因着 depression 休学，然后再来到教会被医治，然后她一直跟着我们。她其实很小，但是她跟我们成年人一起聚会，但是她发出的那个信息让我心里边知道，神都知道，神知道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你神也知道。我现在的光景是处于软弱，别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需要这一个小姐妹借着这个几句话来坚固我，安慰我。那我马上告诉她，阿姨很好，但是感谢你，阿姨最近两天有点软弱。我只告诉了她，那所以后来她会成为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的属灵同伴很多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会借着各种各样子的方式来坚固我们，来向我们讲话，来告诉我说，我都知道。这是我们所信的神，他一定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用一个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兼顾你。因为我曾经跟那小姐妹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牧师给我这样问，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他是牧师嘛，他牧养我，我不会想到是神派这位小天使来安慰。所以神借着这方建立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相信，如果我把这个一个小抛砖哈，是一定会引出很多的鱼，大家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因着主耶稣对保罗的坚固，他在哥林多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停留了多久？18个月。我们知道在当时，在保罗在他两次宣教当中，他在这个城市是停留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那当然第三次宣教他在以弗所也停留了2年的时间哈。那所以说我们在后边的经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回程去的时候是从右边往上转，然后回来是走的下边，然后他经历了以弗所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到了安提阿。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我们是否会问当时还记得，当时他在这次宣教时，他在以弗所只停留了很久。那当时有人要留他，请他多住些日子。回城的时候，他说他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就开船离开了以弗所，所以一路的下来。所以保罗宣教的所有的路程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当神拦阻他就顺服，当神给他开路的时候他就一往无前。我们看到当保罗在他的第三次宣教的时候，路过了加拉太，后边一会儿有个图啊，正像他所说的，他在以弗所停留了2年的时间，开始了更广的宣教的工作。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后来在这个保罗进会堂，在跟那个以弗所哈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呢，同样是有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坏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哈奴的学房天天的来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那些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了主的道。那有一个背景哈，崔哈奴学房呢是在以弗所的一个他们学习的一个地方。那那个时候保罗可能利用中午他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有睡午觉的时间，那保罗就把那中午的时间拿出来，然后介入那个地方来教训人两年的时间。因此呢，亚细亚省的人呢，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哈，都听到了福音。福音正如主耶稣所吩咐的，不断以一个中心向外来扩展。当哥林多人要求保罗去看他们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6:7-9回信说，我如今不愿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着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仍要住，就这个时候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那也就是说，保罗的所有的行踪，刚才我们说到了，他所有的所到之处都是圣灵允许他，他就去；圣灵拦阻他就不去。所以两年以后，福音传开了，因此亚细亚省的人天天每个人都听到了福音。那我们也知道，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正是那个时候，保罗奠定的基础，让我们看到在小亚细亚的那个这个七家教会的那个渐渐可能已经形成的雏形。也就是说，保罗他在以弗所的这个事工是非常的有果效。那当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图可以看到，这是他第三次旅行步道，还是从上边这样过去。那他到了特罗亚，又到了马其顿，然后走遍了马其顿，劝勉门徒，这是在20里告诉我们的。甚至于他到了以利以谷，之后到了希腊的哥林多，又停留了3个月。那在那里边，他完成了很重要的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那我们知道，他在写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时候，都是还没有到过加拉太，没有到过罗马，但提前把书信写过去。所以在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归程当中，有一段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里边记载了，路加记载了他的短宣队的成员，大家可以读一下。这边短宣队的成员有比利亚人的毕索斯的儿子索巴特，然后帖撒罗尼迦人的亚利达古和西公都，还有特底人该由并提摩太，还有亚细亚人的推基古和特罗菲罗，7个人。那加上保罗，再加上路加提摩太，他们整个我们知道，最初保罗宣教的时候只是几个人，2个人。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扩大到了9个人，而且这9个人是包括各个地方的人，他们有马其顿的代表有帖撒罗尼迦的代表同时还有加拉太人的代表还有以弗所的代表和亚该亚省的保罗。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短宣队随着神国的扩展也在一路的壮大，这是宣教士们他们福音扩展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使徒们进而顺从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向外传开，神国的扩展正是照着神所计划的进行，从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所他的行踪，从亚细亚到加拉太到现在的亚该亚，已经在一路的扩展。所以使徒们和他们的同工们，像亚居拉、百居拉，亚居拉和百居拉，他们是在刚才说到，他们是用自己的恩赐来使神国来扩展，为他们为神国来尽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是同有一个心灵，同有一个脚踪。这是在保罗他在回想 在追忆他的整个宣教旅程中，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边说，我们行事不是同有一个心灵吗？不是同有一个脚踪吗？那这个心灵也就是同有一个圣灵。所以说当我们同有一个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同有一个脚踪，那也是在同时来我们与神同工，来为神做他的神国的扩展。那弟兄姐妹会说，扩展神的国度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听着，哎呀，是挺好，但是那毕竟是2000年的事情，那也是那些宣教士，像我们昨天看到杰香姐妹，那她的宣教士，她在那边35年是吧？宣教25年在那边，所以对于她来说，我们觉得是不是我们很敬佩，但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好像跟我，你赵传道你在讲拓展神国，好像跟我没太大关系？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如果有，不管你有没有哈，接下来你困了，马上自己打一打哈，清醒一下，然后听我们下边，我们什么叫做神国，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我们自己，我想问一下，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我的家，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让神来掌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在工作的职场上边，到底是让神来掌权呢，还是让我的老板来掌权？那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属于你别踏实，这是属于我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周末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 SVCA、也就是矽谷基督徒培训中心，他们每年的 Labor Day 都会有一个这个退休会，那刚好在那天我听到了怡红杰牧师他讲的信息，就是来怎么样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国度哈。那他里边提到了一个呢，再一个提到我们要让主居首位，我们的生活次序是反映了我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到底，他引用了一段圣经，我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篇16篇，大家一起来读16篇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当时于牧师就问，你有没有愁苦？你有愁苦，那个愁苦到底是什么？那个你说像他很幽默哈，他说有的人有3个孩子，那3个孩子就是他的愁苦。那只要你把那个东西放在了神的位置之前，你的愁苦一定加增。所以我们自己要回去，要好好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到底，哎呀，我就天天盼着，我就担心我这个工作，我这个被 lay off， 现在经济都不好，我被 lay off， 我天天早上起来我就担心今天老板会不会找我谈话，哦，老板今天一天下来，哈利路亚，我下班了，我今天又做了一天。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做一些股票啊或什么，那每天早晨打开电脑，先关心的就是那个行情。我们把最好的时间放在了哪？那个东西，当你把那个东西放在了神之前，一定成为你的愁苦。所以他用了一张这个图，我把它截图了下来。我们都知道在太阳系当中，是地球带着卫星，月亮围着太阳转，这个我们都知道。当然在整个的银河系就是另外，我们它就只讲到太阳。那到底谁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呢？是我的工作呢？还是我的配偶呢？我以他快乐为快乐， 他今天脸上开花我就开心，还是我以神为中心，围着神的中心转。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于牧师已经提了很久，但是这次在这样第一次的这个聚会当中再一次把这图拿出来，我觉得也我也希望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警醒，回去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是摆在了神的面前。所以说检查我们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谁是太阳啊？是我们的工作，是孩子，还是配偶？那让主居首位，那个是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很多有会有很多，你会发现你如果拿笔记下来的话，你会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当年摩西的接班人，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准备过约旦河要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神的使者亲自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个应许，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了你们。什么叫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讲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去走路走过的经历，凡我们的经历，我们神经历，他让我们应许我们说，你所经历的是不是能够得到基督？你的经历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我们经历苦难能不能够在神面前说，夸口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战胜了苦难，我成为得胜者。这是我们的经历，每一个经历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脚掌所踏之地。这是很小的事情，本来今天应该发火，圣灵提醒我说闭嘴，不仅闭嘴，你要说 sorry， 我不应该怎么做。当然第一步闭嘴就不容易了哈，再说 sorry 就可能就更不容易，但你当真的顺从圣灵做了，我知道你是得胜者。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姐妹，不仅道歉，然后会很喜，当你真的是成为得胜者，神一定赐福我们的婚姻，赐福我们在职场上人的工作，赐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相处。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要去得那个未得之地。我们当我们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属灵度量是在一步一步越来越扩大，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我们一条得胜的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在使徒行传的18章的最后一部分到19章的第10节，告诉了我们早期教会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传道人，他就叫做亚波罗。那亚波罗圣经上说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呢来到以弗所，他是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有学问就讲到括弧是有口才，能够讲解圣经，是蛮好的一个人哈。那他自己是有摩西背景的，他懂希腊文，那但是呢他又是犹太人，所以他应该是犹太人中的希腊学者。尽管他没有生在希腊，也不是生在马其顿，他是生在那个北非亚历山泰。那亚历山泰我们知道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聚集着从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的很多的信徒。那在那里边有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是它里边有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图书馆，那在那里边收藏的是一个有旧约，就是希腊版的旧约的翻译，也就是我们通常你如果查经会提到有一个叫什么70世译本，那个最原始的就收藏在这个亚历山泰的那个大学的图书馆里边。那在那里边呢，我们看到呢尽管这个在过了很多的世纪哈， 那亚历山大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宗教历史的中心，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早期的这个属灵的前辈，比如说是这个亚他纳修、特土良，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奥古斯丁，都是从那里边出来的。那亚波罗呢，他自己呢我们刚才说了他有希腊的背景，那所以他是懂得希腊的哲学，那同时他也有犹太的背景，他融合了那个希腊文化的柏拉图和犹太教的两种的思想，也就是呢他精通旧约圣经，也非常熟悉希腊的哲学、雄辩术和修辞学，那些都是很在那个时候的是很就非常渊博的那种的知识。但是呢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他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他自己呢非常热衷于传道，这个人呢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非常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施约翰的施洗。也就是说他，我相信他在解释旧约上面一定是肯定比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强，我这点我能够相信。但是呢他受的教育是学来的而不是启示来的，这点很重要。那他是心里的火热是来自于他自己，而不是领受圣灵的能力。他将主的事情尽管能够自己能够详细的讲论教训人，但是他很局限，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那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为耶稣所预备的，但是他不明白耶稣基督那个福音的真理。那我们看到一起与他，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当他在会堂里边放胆讲道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对夫妇亚基拉和百居拉听见就接他来，接他来的意思是什么？肯定是接他到他们家。那我看到有的解经家就说接他来他家吃饭，所以我们吃饭是必要的，但是干什么呢？是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是圣灵的工作，让这对夫妇把耶稣的道讲解得更清楚。尽管这位精通希腊语言的犹太老师对旧约精通，正像保罗，我们知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前，那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在加马列门下边受教，那真的是非常的精通旧约，倒背如流，但是他所得到的只是学来的，他没有得到启示。那保罗当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后，圣灵光照他。那我们看到这个亚波罗，当这位两位的门徒百基拉和亚基拉把他接到家里边，将神的道给他们讲得更清楚之后，那我们看到那他的知识就不仅仅是知识，他被圣灵开启，所以说他知道神的恩典和神的救赎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临到那些凡相信他的人，不是仅仅的靠我们守律法来做到。所以经过开启之后，亚波罗对救恩有了正确全面的认识，他带着圣灵的能力来到了亚该亚，我们看到他在那里边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话很重要，耶稣就是那位我们旧约当中的等候的弥赛亚，所以跟保罗一样得到了启示。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真理的传递 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亲自的临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亲自向那个门徒来讲解圣经上说什么，凡圣经上指着他的话，他都给他们讲解清楚。那我们看到那些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心里火热，所以他们180度的回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是走下坡路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回转。所以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开启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是需要圣灵为我们开启。那今天门徒仍然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一个人不仅要有传福音的热情，更是要有需要真理作为根基，否则我们就是瞎子领瞎子，然后把人带沟里边。如果我们把圣经只是当作知识来读，而从中不能够读出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徒劳的。那十几年前啊，我们当时小组里边来了一对夫妇，对圣经非常的认真。我们在一起这个查经的时候，那真的是提问题，然后参与讨论，非常的认真。但是他把圣经当成了一个律法守则来读，所以十几年之后啊，应该是我们去年搬来之前啊，我们当时在那 Oakville 那边散步，哎，刚好在 Lake Shore 那边又看到他们夫妇，然后我问他们，我说的你们现在还去小组聚会吗？他说很少了，但是他太太说我们还是在学圣经。哦，我说那你们受洗了没有？大家可以知道回答，还是在外面打转转。所以圣经是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只是觉得读起来哎呀很有道理，很有我照着他去做，我们不是做。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你就不可能活出他的要求。所以就是先有得到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我一再强调这些。但是很多人就是在外面打转的，我就先要做到点什么，我再好像是堂而皇之的能够走进来。你再怎么做，在神眼里仍然是达不到，因为你没有得到。所以说我们要在基要真理上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明白在圣灵的带领下边和开启下边来读这本圣经，圣灵会照着我们当知道的叫我们明白，因根据我们现在的属灵光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当知道的。我之前曾经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小组里边一定要，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只要是受洗的都要来带查经，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可以不要带的那么深，就不要比较，哎呀你看上次令秋带的那么深，我这次该我带了，我起码也得找出点别人没听过的啊，不要有那种想法。那我会鼓励大家，我们不需要那样，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带错。我们可以不带那么深，但是绝对不能带。你可以说，哎呀，这点我也不太明白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大家的讨论，或者你去查找有些的，你去查，现在网上很方便。那有的时候对某一节经文会有矛盾性的解释，那你会更懵了，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开启下，照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来知道。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的每次的聚会当中，我们要格外的警醒和小心。我们也曾经有过经历，就是在小组里边有从这个天主教的去天主教聚会的，那同时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在一起来聚会。那牧师特别提醒我们说，他们也是福音对象， 所以我们是以这种的这种的宽容啊来一起来聚会啊。但是呢有一次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就向那个慕道的朋友，因为慕道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很渴慕，然后他就说哎我告诉你，上是他的那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网站，他推荐他要去，他要去那边上。然后当时我们就非常警醒的提醒他，就说的你不可以这样。他说的哎呀没有关系了，我们信的都是一样的了。我说不一样，怎么会一样的？你耶和华见证人所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是不一样的。哎呀您说都差不太多了。我说不是差不太多，差的很多。所以在这问题上我那个，当然我现在不会这么样去这么多人去讲这个话了。那当时就觉得哇，可千万不能把人带跑带偏了。你当然你去其他教会没有关系，但是是真正的福音的真理的教会，那特别我还提醒，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上他那个网站。所以说不论是我们外边接触的信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听到我们在读圣经，我们都要慎思明辨，这是神教导我们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最后使徒行传的18章19章里边啊，我们也看到哈，保罗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说他遇到的人呢是信了主，但是没有接受圣灵。那我们看到保罗为他按手祷告，然后让他领受圣灵。所以圣灵是神，我们所接受的所有的洗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圣灵为印记。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也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哈，我们看到那圣灵降在他们这些人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又有说预言，说预言就是在讲道，一共有12个人。那我们看到呢，圣灵再一次的用神迹奇事来认证保罗所讲的真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圣灵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教导都是来自于这本圣经，我们知道它是神的话，是圣灵吹气在其中，而我们读神的话，传讲神的话，都要对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启示。神首先向我们讲话，我们才能够向弟兄姐妹们来讲话。那今天我们是非常的蒙福，我们知道在很早期天主教，那只有神父有一本圣经，当然他们那时候是拉丁文，不是所有人都懂拉丁文，所以那只有借着神父来讲今天的信息。那个时候很多的信徒他们都不能够有一本圣经，不能够亲自的与神建立这样关系，只有透过神父来听到神的话。但是人都是有偏差，人都是有局限，不能说都有偏差，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总是有我们看不到我们所领受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要，现在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也在鼓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马上下个星期又开始了小组的那个查经哈，在读圣经。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到读经的里边来，哪怕我们因为是有一句话说是祷告像呼吸，吃饭像这个读经像吃饭。那我们说了，你祷告要随时随地哈，常常祷告。那你说你憋口气，你憋3分钟、10分钟，你就不可能了哈。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那读经，你说我禁食40天 ，OK， 50天，2个月，那我知道于牧师那天开玩笑就说哈，在大家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我们下面在座的不是只是今天来读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局限在小组的聚会，我们的 来主日才读神的话，我希望每天我们把那个最好的时间留给神，哪怕不需要多，你哪怕只是读两句这个一章很短的诗篇，有很短的两句话一句话，成为你一天的灵粮，带领着我们，我们就不会心里边枯干。所以那对于我们，因为马上就下个月我们这个月我们马上就要各个小组都要开始聚会，那对于我们这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包括我们小组在查经，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当我们传讲神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也是要经过神吹气，神来亲自的启示，所以一定我们传讲的话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边，唤起人灵里面的回应，因为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这是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学习和操练，求主来加给我们力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他在他软弱恐惧的时候，他能够仍然在哥林多停留了18个月，那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这个城市里边，因为是主耶稣亲自在异象当中来坚固他，来鼓励他，告诉他他有当做该信的职分，那告诉他说不要惧怕。那当他被主耶稣坚固之后呢，靠着主能够刚强壮胆。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带领来扩展神的国度一步一步的来扩展。我们看到不仅使徒们他们的脚踪在把神的国是真理福音一步的扩展，我们也看到了短宣队他们这个队伍也在一步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宣教的职分，因为所有人都需要福音，我们不一定非要到了那个前线，像柬埔寨呀，像我们马上下个月要去的金三角那个地方去宣教，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很多的人，那同时需要福音，那同时我们自己也有未得之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来靠着主来得胜的地方，都求主来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不用多，不要说像我记得去年的每年的一月份都会有人在微信群里说我今年的愿望是什么，那有一个姐妹就说那我一个星期呢只发2次脾气因为她的太太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哈，那有人就调侃就说怎么怎么样，那后来很有人记得住到了差不多应该是4-5月份的时候，那就问就有就他还是在他群里，他发了另一条信息就问他，你一月份立的那个志到底你实现了没有啊？后来他给了一个表情说，早忘了，一个星期不要说发2次脾气了，可能1天发2次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实现够不到的我们在神面前要真的成为脚掌所踏实地，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能够真正的把那个未得之地成为我们的得胜之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使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广度，使我们属灵的宽度更加的扩大。那最后我们在教导人方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照着基要真理来向人家传，能够传那个全备的福音。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边，我们接下来大家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可能这个诗歌比较生叫做靠主耶稣必得胜。那这个诗歌呢我们是根据于神的话语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当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未得之地哈，我们定下来我们要去战，有哪些需要得胜的地方需要去战胜的，我们就靠借着祷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好，我们邀请大家一起 听友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首歌，也来回应今天的信息。